是狠呐。好的，要按照菩萨的境界来讲，那个声闻呢，它有声闻的苦，有声闻的苦。所以呢，这回者有声闻的苦处的，回者没有声闻苦处的；回者有必知佛苦的，回者没有有必知佛的地方。以福入世，也都像这个似的。啊，非但地狱罪报一等啊，不是啊，不单这个地狱这个罪报啊，都是一样的。这个地狱啊，你无论是谁，你造业就要受果报啊。你要是啊，不造业就不受果报，是一点都不会偏私的，是平等平等。摩耶夫人崇拜菩萨，谢愿闻于阎浮罪报，所感阿瞿，地藏答言圣母唯愿听声，我初说之。佛母白言，愿圣者说。儿时地藏菩萨拜圣母言，难言菩提罪报名号入世，绕游众生不孝父母，悔至杀害，当堕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求出无期。摩耶夫人崇拜菩萨，那么佛的母亲呢，对地藏菩萨再说一遍，崇拜，谢愿闻语阎浮罪报，所感阿瞿。这个佛的母亲说呀，说其他的世界离得太远了，啊，我也没有到过，我就是到过。也已经忘了，我不问其他的世界了，我现在呀就单单请问呢这个难言菩提啊，我愿意知道这个难言菩提的这个罪报，所感阿瞿，所感召的这种阿瞿，做什么罪就受什么果报，我愿意啊听一听，请啊这个圣者为我说一说。地藏答言呢，地藏菩萨听见佛的母亲这么样子请问，所以呀、啊、他就答复佛的母亲，就说了，说圣母唯愿听受啊，我呀愿意你听受我所说的这个道理，我粗说之啊，我呀粗粗大概呀、啊、这么讲一讲，我不能详细讲，详细讲啊，因为讲几个大节也讲不完的，所以呀、啊、我就说一个大概就是了。 佛母白言，佛的母亲呢，听见地藏王菩萨这么样子对他讲，是吧？愿圣者说我呀，最欢喜最愿意呀，菩萨你对我讲了。儿时地藏菩萨来圣母言，当儿之时啊，这个地藏菩萨就对佛的母亲就说了，说南阎浮提，就在这个南阎浮提这个世界啊，最报名号入世，最造罪啊，受报他地狱的名号啊，就像下边我所说的这么多，饶有众生，假设呀，饶有众生不孝父母，悔之杀害，俺们这个众生啊，都应该孝顺父母的，不孝顺父母的人呢，那就啊有罪的，甚至于不孝父母还把父母杀了，这样人这都是有罪的啊。这个孝顺呢，为什么人要讲孝顺呢？这孝顺是人的根本呢，人要不孝顺父母，就把根本忘了。说父兮生我，母兮育我，滔天王姬，脱法难报。说这个父亲呢生了我，母亲呢养育的我，这种的恩呢，好像啊那滔天，其实啊比天都高啊，滔天王姬呀，没有再比这个恩再重的啊，所以一定啊要孝顺父母的。这怎么叫孝顺父母啊？我天天给父亲母亲买一点好东西给他吃，买一点好衣服给他穿啊，这就是孝顺了吗？这不是，这仅仅是个皮毛的孝顺，孝顺这是皮毛。什么叫内容呢？啊，俺们要以顺为孝，顺父母的心，父母所欢喜的我也要欢喜，父母所爱好的我也要爱好。哦，说那个就是孝。那我父亲欢喜抽鸦片烟，他抽一两，我抽二两一天，那么这是孝顺吧？因为他好奇这个，我也好奇这个，这叫顺吗？这不是，顺是顺他的心啊，不是讲吃东西啊，他所吃的你也要和他争着吃去啊，他欢喜吃面包，擦牛油面包啊，你说这个我才欢喜吃这个呢，你不要去，你先不要吃了，等我吃完你再吃，你这个这是争，不是顺。那么顺呢，就是顺他的心，你找他的心，他所欢喜的事情啊，你就不要违背他，不要啊逆他的心，这就叫孝。方才说这个父母之恩呢，戳法难报，戳法你就数，把这个法呀，偷法你数过来是多少条，你父母恩都报不过来的。所以呀，要 孝顺父母。我去年暑假的时候讲，那羊羔跪乳，乌鸦反哺。羊羔啊，吃奶的时候那个前腿跪，给他母亲跪下吃。跟那个乌鸦啊，那个小乌鸦，乌鸦在这个中国人呢、啊，论它叫孝鸟。这个乌鸦，老乌鸦抱这个小乌鸦，把小乌鸦抱出来，那个老的乌鸦，那个乌鸦的妈妈就不会飞了，飞不动了，飞不动了。那个小乌鸦就给它去打食啊，去给它捡食回来喂它。你看，这是个巧鸟，它都啊。那个小的乌鸦都知道孝顺那个老的乌鸦。你说我们做人，所以说啊，乌鸦反哺，羊羔跪乳，我们人要是不孝顺父母，连这个禽兽都不入了。那个乌鸦是个禽，是个飞禽，羊羔这个羊是个兽，兽类。我们人要不孝顺父母，连这个禽兽都不入了啊。我们人具足啊这五常之德，仁义礼智信呢、啊、这五常之德。那么有这五种德性，在连那个乌鸦羊羔都不入，那怎么可以的？所以我们人呢，他应该孝顺父母最要紧的。那么孝顺父母，说我呀想孝顺父母，但是我现在出家了，我父亲也不在我的身边，我母亲也不在我的身边啊，我要孝顺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出家了，出家那正是大孝啊。所谓一子入佛门，九祖升天，你一个后人呢、啊、要是出家修道啊，九祖啊都跟着你借光，就都这个会升天的啊。你看九祖的超生，所以你这个不单孝顺你今世的父母，就是过去的子无先，过去世的父母你都孝顺了，但是你可要修行，你要不修行啊啊，那九祖又全都堕地狱去了啊，他就都哭起来了，你那九祖又哭起来了。怎么哭起来？哎，他说我本来以为我有一个后人出家了，以为他修道我们就都可以升天了，虽不知啊他不修道天天睡觉，懒得不得了，我们现在啊这个罪业又都啊不赦免了，所以又都堕地狱了。讲到这个地方，今天呢啊，咱们这个小沙弥国县啊，我这儿到在佛堂啊很久了，他还没起身，我一看他发了火了，把我这没有火的师傅也给惹出火来了。我说你这个出家人你这么懒怎么可以啊，发他脾气这个他还不错啊，今天他没对我发火。 啊，那么哎，我出声，以后我一细调查原来怎么样啊，我现在对你们大家讲一讲，这个小沙弥不是懒，他是饿的不能动弹了，饿了不是懒，是饿了。为什么饿了呢？没有人供养。多少天也没有人供养了，化去托钵去化缘又化，没有人布施，所以呀，他就发了脾气，回来也不吃饭啊，已经六七天也没有吃饭了。今天呢，饿得起不了身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没有人供养啊，于是乎就被我骂了一大顿。那么过去之后啊，我一去调查，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懒呢？没有人供养我，没有饭吃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就没有气力了。啊，我听他这样一讲，哦，这。所以我真是怪错你了啊！所以头先我告诉他，我说你如果要是觉得太疲倦了，没有气力的话，你就可以坐到里边偷着睡觉啊、休息啊，怎么样都可以，你怎么样都可以，我得给你一个方便法门。哎，很不容易的。这个做师傅的啊，对这个徒弟有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教化才相当啊，把一个恶徒弟给闹了一大顿，但是这个徒弟还都是的的确确有点功夫了，也有点修行了。如果没有修行，你说六七天没有吃东西，饿的这么样子，还能来跟着念经拜忏？嗯，做不到了，还来听经啊？所以我现在把火也没有，又高兴了，我能有这么用功的徒弟，这也不错的啊！我希望啊，个个都学这个小沙弥这样子，能有一点忍耐的心啊。被师父骂了一顿也没有事，但是我没有打。那么这个出家要修道，就啊九祖升天，你要不修道，九祖一样堕地狱的。不是说我出了家了我就有理了，我九祖一定要给我升天，不是的。你要不修行啊，就不会升天。你要修行，这就是啊大孝，把你父亲母亲呢、啊、都超度了啊。这个若有这个众生啊，不孝顺父母，悔之杀害，悔之啊把父亲杀了，把母亲杀害了，当堕无间地狱啊，应该堕落到无间地狱。千万亿劫，就是啊千万亿劫那么长的时间，修出无期，想要出地狱啊也是不容易的啊，不会出的地狱的。讲几句，你不吃饭呢也忘了他多少天，不要记得啊，我一天没吃饭，两天没吃饭，三天没吃饭，四天没吃饭，五天没吃饭，六天没吃饭。 不要记得它。吃和没吃是一样的，没吃和吃也是一样的，不要记得吃饭没吃饭。你把吃没吃的忘了，那只是真修道。吃饭不吃饭的忘了。如果你不是真修道，你就忘不了。你要真修道，吃饭没吃饭都忘了，那是真修道。你真修道，那就会有真正定力。真正定力啊，有真正定力，不要说我骂你，就打你，你也不知道了啊。谁打我呢？我在什么地方呢？没有我了，把一个我的没有了，那时候那是真正定力。你也还有个我啊、哦，你打我，你骂我，你说我没吃饭啊，这个还没有忘，没有忘呢，这个、定力还不能生出来，一定要忘了定力才能。生出来的，这是你定力生出来了，那就是有真功夫。饶有众生，是啊，还没有呢，没有犯这个罪的。是假设他有，是回者他有，啊，回者有，这一类的众生，哪一类的众生呢？出佛身血，怎么叫出佛身血呢？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入了涅槃了，咱们怎么会出佛身血呢？咱们也没生在佛的时候，也没有见着佛，怎么会出佛身血呢？这个出佛身血，佛在世的时候，你怕毁损佛的身体，这是啊，出佛身血。佛入涅槃之后，比如有人造这个佛像，你把这个佛像毁坏了，或者把佛一个耳朵碰掉了，或者把一个手指头碰掉了，这都等于出佛身血的罪。或者这个指向你把它烧了，这等于出佛身血。所以我那个修罗徒弟他说是把这个佛像虚老的像烧了，不知道这么大的罪啊。本来这个是这个罪呢，是不通忏悔，不可以忏悔。不过这个情形也不同，或者喝醉酒了，或者呀病发癫狂，这都在不在此列。或者他是精神不正常的时候。不在此列，不过，也不能说是我的精神不好，或者我喝醉酒了，我就故意这么做，故意这么做那就有罪了。你要是无心呢，这个罪也还轻一点。所以当时啊，我说你不要害怕，你所造的罪呀、都交给我，我来给你担负着，你不要害怕。那么这个修罗徒弟 那个初佛身学啊，在这个佛住世的时候，佛那么大的神通，就谁可以出他的身学呢？啊，佛已经证果呀，成了佛，又谁能啊可以损坏到佛的身体呢？这个呢，有的时候啊，就出人意料之外；有的时候呢，佛也要受损伤。你们各位都听说过有提婆达多，这是佛的一个堂弟，提婆达多。这个提婆达多专和佛来作对的。专门反对佛，佛说这个法他也破坏，佛说那一种法他也破坏，他总而言之说佛的所行所作都不对的。他破坏佛身体怎么样呢？啊，佛那讲经说法呢，他找了一个穷女人，很穷的一个女人啊，给这个女人呢很多钱，说你给我做一件事，做成了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。人这个穷啊，就没有什么志气，做事啊你看有钱就可以。他说呢，你叫我做什么呢？这个提婆达多告诉他，预备这么一个，在这个肚子前边呢放上一个枕头啊，缠到这个肚皮上，说你到佛那讲经说法，你就去呀、啊，对他一般弟子啊讲说，你这个肚子的这个大肚子就是佛，这个小孩子就是佛的啊，你就这么样讲啊，把他破坏了，他的弟子就都不相信他，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。我们这个女人就是就这样去做去了啊，对着佛的弟子就说，佛他这个肚里这个小孩子啊就是佛的。那么佛有神通啊，用神通用神通把他这个枕头这个掉到地下啊，那么这当堂啊就证明这不是咯。所以啊，佛啊，讲经说法，提婆达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。以后有一次啊，佛走到这个灵鹫山的旁边，这个提婆达多也有神通，他呀把这个山这么一掌这一推呀、啊，把这个山就可以推跌，推好像那个山泥崩塌。那山石就跌下来，预备呀、啊，把这个佛砸到那个石头里头，用这个山的石头把佛给砸碎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一推的时候啊，这金刚力士就守着灵鹫山的一个神，山神。这个山神呢，这个金刚力士他有个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？叫贝拉，就守着灵鹫山呢，这个山神。这个贝拉呀，一看提婆达多把这个山推倒下来砸佛，于是乎他离得很远呢，就把他这个金刚宝杵就这么撇打这个山。 一打这个山呢，把这个山的石头又都给打回去了，但是呢，把这石头就打碎了一块石头，这个石头打得粉碎呀、啊，那个石碎石啊，就各处崩的，崩去了。偏偏就有这么一块石头啊，就崩到佛的小拇脚趾头上，被这个小拇脚趾头就给打破了，被这个石头啊给打破了。所以啊，这叫出佛身血，把佛的身体也给打出血了。这出佛身血不要紧呢、啊，这个提婆达多这个时候，随着就地狱有个火车就来了。啊，地狱啊，有火车就来了，来了，哼，这火车就把提婆达多给拉到地狱里去，所以提婆达多生陷地狱，同这个肉身一起堕地狱的，就这么他出佛身血，所以就堕地狱了，这是提婆达多。啊，提婆达多出佛身血就堕落地狱了。那么以后的人如果要是有啊，把这个佛像焚烧了，把这个佛像烧了，或者呀把这个佛像毁坏了，或者呀把这个庙塌了，或者呀把这个塔呀破坏了，这都犯了和同提婆达多同等的罪，和提婆达多的罪是一样的。这是啊出佛身血，毁谤三宝。什么叫毁谤三宝呢？咱们信佛的人呢，切记不要犯这种的罪过，就是啊，专门呢说三宝的过错，啊，说佛教不好，说佛法不好，说僧人不好。所以你们受菩萨戒的人呢，那不有一条说不准说四重过，不可以说四重过的。这四重就是比丘、比丘尼、如婆塞、如婆夷。你受过菩萨戒的人呢，也这个比丘他有什么罪过你不要讲，比丘尼他做什么错事也不要讲，这优婆塞他有什么过错也不要讲，优婆夷他有什么过错也不要讲，这叫不说四种过，不说你不说，可是不说呀，譬如有其他人说四种过，啊，你也不要去啊插嘴，也不要去跟着讲，啊，你这样就像没听见似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要是去跟着说，你也就犯了毁谤三宝。你也就犯了这说四重过的罪，所以最好是啊缄口不言。缄口就是把这口啊闭上， close mouth， tight mouth， 啊，这叫缄口不言。那么再者呀，又有这个俺们凡夫啊的人的见解，俺们凡夫这种见这种知解，有的时候啊
会错误的。这个生人的境界呢，不是那么凡夫所能知道的。所谓初地的菩萨就不知二地菩萨的境界，十地的菩萨他就不知道等角菩萨的境界。你出国的阿罗汉也就不知道二果阿罗汉的这种境界。在你没有真得到真正智慧的时候，所以啊，不要生出一种毁谤三宝的心，不要说四种过，他就明明是有过，也不要讲他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他有过，你自己往好了做，这就是对的。你不要啊，竟好像那个照相镜似的，竟给人家照相，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啊？你没有照一照。那么讲到这儿啊，我想起来，在中国有一个济公禅师，也有一个智公禅师。这个智公禅师，他天天要吃两只这个鸽子，要吃两个鸽子。这以前我讲过，啊，在梁武帝那时候，啊，这个厨子这鸽子一定是好吃，他就偷着吃了一个鸽子的翅膀子。智公禅师吃完了这两只鸽子就说，啊，今天的鸽子你为什么偷我的鸽子吃？厨子说没有啊，说没有没有，你看一看。他把智公禅师把口一张，从口里吐出两只鸽子，有一只就飞了，那一只啊，一只翅膀就没有。说如果你不没有吃它，这个翅膀怎么会没有呢？你看，一样吃鸽子，智公禅师吃了就可以还把这鸽子切碎了煮熟了吃到肚里头，又可以变成活的吐出来。那么这个厨子呢，他就没有这种本领了，吐不出来，所以吃了就是吃了。那么智公禅师呢，这种境界是吃而未食。这济公呢，济公禅师在中国那时候是在西湖灵隐寺，就是杭州那个西湖那个地方，他在灵隐寺。他这个和尚怎么样呢？啊，一天到晚吃狗肉，啊，吃狗肉，喝烧酒，啊，一天到晚喝的醉，醉的不得了，啊，那你人一看他，那就是个醉和尚。实际上他醉的，他到处去教化众生。有一次造佛像嘛，这个佛像要往上铺金，铺金呢，他答应说这个佛像的金呢我来铺，你不要叫其他人铺金。那么这个方丈和尚说好啊，这个当家的跟你铺，等着他也不哭，等着他也不哭，他完了就吹了，啊，说你说铺这个佛像金他这么久了你还不铺，他说好，我就来铺。咱们这天晚上他就喝醉酒，喝醉酒啊，晚间呢他看人家都睡觉了，他就跑在那个佛像里边 就从口里边出吐金啊，吐这个金呢就往这个佛像上扑，正着吐着呢都扑这个所有佛像都扑这个金都扑的差不多了，就头顶上这儿还有一个地方没有铺，咱们有一个这个当家和尚就来了，就听他在里边就从口里往出吐这个粘痰的样子，啊，就完了就进来，说你怎么这么样子？你口里这粘痰怎么往佛像吐呢？啊，他说我不吐了，就走了。第二天一看，这个佛像的金都铺好了，就剩这个头上还有一点没有铺好，所以又找另外的这个铺金的这个匠人呢来铺，但是那个金子就没有他吐的那个金子那么好，所以这个罗汉的境界不可思议。咱们信佛的人呢，对于四众的过都要讲的，你讲要是讲到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关系，讲到啊这正果的圣人就会有罪过，有罪过怎么样呢？就会堕地狱的，毁谤三宝。为什么他毁谤三宝呢？就因为他没有信心。怎么他就没有信心呢？这也不能啊。这个人呢，对于毁谤三宝这种情形，有的时候啊，他呀，同一般的恶的朋友啊。就是并不明白佛法的，不明白佛法的人呢，他就会毁谤三宝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因为他和这坏人做朋友，随着他也就啊养成这种的习气，养成这种习惯呢，也就破坏三宝啊，毁谤三宝。又有的这个人谄曲愚痴，也会毁谤三宝。什么叫谄曲呢？谄曲就是一种所谓溜须啊，现在所谓一般人叫拍马啊，拍马，这个叫谄曲，就是啊对你啊，想要得到你的欢喜，净对你说好话，净对你说好话，这叫谄曲。他的心不直，心呢，是弯曲的。愚痴，为什么这个人要谄曲呢？因为他愚痴。虽然他愚痴啊，但是他以为他是聪明，他怀的有一种这个聪明慢，聪明慢呢就是增上慢，也就是那个《法华经》里那五千退席之类的，这叫增上慢。增上慢的人呢，他怀着一种聪明慢，他有点聪明是有点聪明，但是他看不起人，看谁都不如他自己，所以呢，这叫怀聪明慢。因为他怀着一种聪明的我慢呢，所以他就毁谤正法，对正法他不相信啊，他把这个众生的这个法眼呢他都给挑去了。什么叫挑去呢？众生本来有这个法眼，有灾法眼啊，他把他这个眼睛给用刀挖出去了，没有这个宅法眼，他令一切众生。所以呀，他令众生没有宅法眼，你说他这个人呢？这个人将来他是应该的， 肢体废却呀，或者没有手，或者呀没有脚，没有手就是拽子，没有脚就瘫子，啊，瘸子不会走路，啊，这种人，解舌不言，他这个舌头啊，也是虽然有舌头，但是不会说话。哑巴，为什么他哑巴呢？这一点要注意。这个世界上哑巴人呢，都是毁谤三宝的。这毁谤三宝的人呢，堕落地狱，堕落地狱经过呀，在地狱里受罪啊，受两亿的那么长的时间，两亿那么长，两亿那个那么多年呢，一亿两亿啊，那么多年，然后啊他拖上去，拖上做什么呢？做马牛羊鸡犬豕，做畜生，做畜生又做两亿那么多的年，那么长的时间，然后才做人。做人呢，所以他就啊六根不全，或者没有眼睛，或者没有耳朵，或者没有鼻子，啊，或者有舌头不会讲话，这也等于没有舌头一样。总而言之，六根不具足，相貌也丑陋，啊，或者呀，盲就是啊，瞎子，或者聋啊，听不见东西，或者哑巴，这是啊，在过去生中啊。毁谤三宝，所以受这种苦。这种啊，他受这种的苦毒啊，无量啊，很多很多的。他死了就要堕无间地狱。这是毁谤三宝的这种。不敬尊经，哎呀，这一点呢，要注意，凡是啊，我们这个佛的经典，咱们一定啊要恭敬。金刚经说，要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要尊重地位。你这个经典呢，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就有佛。这个经典呢，就是佛的法身。佛的法身呢所在的地方，我们要恭恭敬敬，要把这个地方啊设备的干干净净的，不要有一种污秽的行为，啊，我们那个看的经典，这个佛经一定要放到普通啊这个经典的上边，普通的书上边，并且呀，一定啊要把这个佛的经典放到头这一边，不要放到脚那一边，啊，放到脚那边呢，这也是不恭敬。我们要把这个佛经放到其他普通的书啊下边，这也叫不恭敬。尤其咱们这个睡觉这个床上，这个床上啊也是一个最不干净的地方，这个经典呢切记不要往这个床上放，凡是属于佛经的说佛法的书记啊，我们都要恭恭敬敬的。你恭敬这个经典呢，就应该像恭敬佛那么恭敬，所以啊， 如果你不恭敬经典呢，你也就是不恭敬佛，也就是毁谤三宝。这个出佛身学毁谤三宝，不敬尊经，这个罪业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呀、啊、你要是有这种的行为，都会堕无间地狱的。千万一劫求生无期，你就到很长很长的那时间呢，你想出这个地狱啊，这一张经文切记要清楚，这个很要紧，很要紧。学佛的人呢，一定要恭敬三宝，要恭敬这个经典，不要出佛身学。要有众生勤审常住，照入僧尼，魂谢难内之行隐于回沙毁害入世等悲，当堕无间地狱。千万一劫求出无期，假设要有众生勤审常住，什么叫勤审常住？常住就是道场，常住有四种的常住，四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常住常住，第二种呢就叫十方常住，第三种呢就叫现前现前常住，第四种啊就叫十方现前常住。什么叫常住常住？这个道场啊是常常的不停止的。那么在这个出家人呢，在这个道场里边住，常常在这住，可以叫常住常住。那么这个常住啊是僧人所住的。什么叫勤审常住呢？勤审常住，勤审常住什么东西呢？饮食吃的东西，财物，常住啊是财物。所以在你没出家的人在庙上住啊，一定要啊给供养。你不供养，譬如你住了几天，或者住了一个时期，你就这么走了，也不供养常住一点钱，这就叫勤审常住，这就叫勤审常住。勤审常住啊，这个呢，将来就堕地狱的。你要。什么叫不勤审常住呢？你在庙上住，你照亮的和在其他的地方住啊，这个比较差不多，那么拿这个钱呢来供养常住，这就不是勤审常住了。所以我呢主张我的皈依弟子，无论到任何的地方，不要去勤审常住。 一定要啊，对于这个道场啊的帮助，不要去勤损。这个勤损呢，就是去啊，把这个庙上的财产呢来剥削，剥削就是令它少了。咱们既然不帮助，也不要去勤损。说你在家人，就我出家人呢，我到任何的场所去住，比如我住他十天，我大要在旅馆里住，每一天要5块钱，我在这儿啊给他一半，给他3块钱，我再到哪个庙上住都给他钱，我除非自己真正没有，这可以，那么要有呢，都不应该轻视。就出家人也不应该亲身常住，因为常住呢是一个大地一样大众啊住的地方，你令大众都没有饭吃了，这是有过的。我一个人那么就饿死也不要紧，那么令这一般出家人住在这一个常住里头，如果没有人供养啊，不是得像我这个小徒弟似的可以不吃东西啊，那么人人都是要吃的啊，民以食为天，要吃东西，那么吃东西你怕他没有东西吃了，这就你就勤俭常住。所以呢他们饭食啊研究佛法的到任何地方，就在庙上住，不要勤俭常住的，都要给钱的，要供养常出一点钱。在庙上住啊，总会比其他的地方啊，你就是少给一点呢，这都算你尽你的心了，不是要一点都不给他就跑了。啊，这勤俭常住。十方常住，这个十方常住啊，就是从十方来的僧人呢都可以在这住，这叫十方常住。现前常住，现前常住，这个在现在这住住的这个人呢，这叫现前常住。十方现前常住，十方的人来呀也都有份，这是啊就表示有这个亡僧在内了。怎么亡僧？就死的和尚。十方现前常住呢，现前，这是讲的僧人要死了。僧人呢死的时候啊，那僧人他也有一点物质，有一点东西，或者僧人有很值钱的东西都不一定的。或者有很有价值的宝贵的东西也不一定的，僧人里头啊，这是没有一定的。那么他这种东西，如果他要死了，就要现前呢，这个人大家来分，对，现前常住，十方现前常住，这就是我们现前常住呢，就是暂时在这个地方住的，由他后来的人没有的，后来的。但十方现前常住呢，就无论你先来的后来的，大家都一起有。